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念佛一定要这个在一切法中啊，升起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名号。这一佛号不是独立孤立存在啊，一般念佛是孤立的，因为孤立就不能圆一切法，因为不能圆一切法，你就变成一种勤戒啊，训练勤戒肯定是不好的，因为终身就执着于勤止，我们要破勤止。所以这种佛号它能够圆一切法，它这个呢就不叫勤戒，叫自戒，智慧的智，自戒就是说这种佛号啊跟一切法相应。所以有人讲了，南无阿弥陀佛名号是阿弥陀佛说的啊，这个无常啦、空啊，或者是因缘呢，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其实夫妇相通，只要是佛说的法，都是从佛心中啊显露出来的。佛陀啊没有说一句法，他只是讲宇宙的实相。所以这个啊，这一念，你要感受到所有的法都是这个阿弥陀佛。所以呢这个念阿弥陀佛还有愿力和这个啊本性力，还有这个诸法的这个一切法，所以这样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跟一切佛都是相通的。所以呢阿弥陀佛这样会相通，不能说阿弥陀佛没有无常法，那极乐世界为什么有无根无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呢？这么说啊，一切法它是相通的。他说念阿弥陀佛是你这个啊，比例来讲吧，念念阿弥陀佛心中无一物，它就是色摩他。为什么呢？因为念念阿弥陀佛心中啊很坦然的，没有一物留在心上，那就是清净本体。所以阿弥陀佛的这个符号它是诸法之整持。他说你念的阿弥陀佛跟这个佛号跟这个一切法它是源于一体，所以心中啊不留一物，这个叫做我们讲叫作愿。什么叫作愿？就是什么他作愿，就是说专念阿弥陀名号，他心中啊不留一物的话啊，这个叫做作愿。作愿就是依止于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名号，这个止，而这个止就是色摩他，叫作愿。他说这个我不切呢，就是说不会排斥一物，不是排斥，就是心中无一物，所以呢一切法都落在心中啊，因为一切法都在心中，这个叫做毗婆舍那。如果你心中有抵制的话啊，一般喜欢名啊、利啊、色啊，有一个独立的舍起，所以呢就不能圆一切法。或者说有人说我这样一个阿弥陀佛，因为你这样一个阿弥陀佛心中没有空，有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的执着，所以呢排斥一切法，那就不能进入到毗婆舍那。因为毗婆舍那是心中万物啊，就是说一切万物都落在心上，所以你这一切万物都是阿弥陀佛，那就是你的心，就是说不弃一切法，就是我们讲啊不取不舍，不取它因为心中无一物，不舍它心中有万物，就是心万物就在心中。如果你起一物，那这一物就是抵制于万物，就是说如果你心中有一个执着，那就会抵制于另外一个这个不执着的这个，就是说你心中有了香楼，你就会抵制于拜殿，你心中有个拜殿就抵制于香楼， 你心中有个女人，你就抵制一个男众；心中有个男众，你就抵制一个女众，它是互相对立，所以往往呢就会心会生长，就是增长无明。如果你念念阿弥陀佛，心中无一物，那说心空掉了，这个叫圣无他。然后呢，因为心空掉一物不留的时候，万物就在心中，也就是说叫毗婆舍了。所以这样的念佛啊，念念之间啊，跟法相应，就是说一切法即为念佛而培养圣种。所以你证的无明了啊，这个思维缘起啊，十二因缘呢，思维一切法，所以一念阿弥陀佛，恰恰的这一切法悉皆圆满啊。所以昨天晚上讲到念阿弥陀佛名号，它是一个这个加持力或者是营养啊。说一切法就是落在我们心中，要靠这个啊无上力佛加持力和这个念阿弥陀佛的力量的加持力，令我们法啊瞬间的圆满。那我说我们这个尊身呢，因为不了解第一义，就落在第二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不了解阿弥陀佛第一义，就是说南无阿弥陀佛云一切法，心中无一物，那是第一义的思维，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就没有我了，因为就是名号，心中连心都没有了，因为就是一个阿弥陀佛，这个是第一义啊，连你心都没有。而第一义，第二义就是我在念阿弥陀佛，第二义就是万想啊。法界也是一样的，心即是万物，万物即是心，如果心跟万物对立了，就有心我就抵制于万物，心跟法对立，也就是万心。而一切法即心，那就是第一义啊。所以你眼睛看到外面的这个世界啊，法界包括你看到肉体，包括看到你是一个灯念，那都是第一义。而第一义呢，它是佛陀的圣义地啊。但是呢，这样的如果我跟他对立了，叫第二义。所以众生都在第二义的思维，都是都在万想，因为万想就有无明，就有分别，就有执着啊，就有烦恼。所以我们今天下午在一个寺庙里面嘛，就是说跟他们聊天，说心外有没有法啊啊，他说心外无法，就心内有法，就是心外面有没有佛啊啊，心外没有佛，也就是心内有佛。那心内有佛又在哪里呢？所以执着于心外有佛为情见，执着于心内有佛是为款见。为什么呢？因为心外有佛就是我这个心跟外面对立了，那需情见了，执着于外面的世界。而心内有佛就是外面不要拜外面佛，因为佛不可能分家，外面有佛里面有佛，要不就是心内佛，要不就是心外佛。如果心外有佛，那心内就没有佛，那就没有佛了，就说因为心内有佛外面就没有佛，心内有佛那就外面佛就不要拜了。所以呢，心外心内都是狂见，要不就是狂见，要不就是情见。而说有这个句式呢，它就是大唐很多的文字啊，就说心相一体呀，这个心腹报啊，即心即佛啊，在谈这个。我说你不需要谈那么多的文字，搞到那都是斤斤计较而已。其实上啊，其实外面不是心外佛，不是心内佛，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佛。也就是说心外也没有法，心内也没有法，因为这个就是心法，就是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心，这个心就是一个世界，就是法就是心，心就是法，它是八的，这就是第一地。所以悟到第一地，那我说我们要安住在第一地里面，长时间的这个损习第一地，第一地。所以我们要了解啊，南无阿弥陀佛名号的第一地啊，叫圣义地啊，这个大乘圣义地啊，无动论最善智就是第一地法。第一点就是绝对状态啊，那绝对它不是名言绝对，名言绝对也是错，它这个绝对是言辞大断啊，单体即是啊。所以我们这个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这个后面讲法的时候，就是说有法师讲法，他有所得心嘛， 因为他为什么有所得心呢？就因为呢，他住在第二意，就第二意呢，就显要心，然后就落在无明上啊，取舍上和这个弯心上，在弯心上执着，弯心不可得啊，所以他执着一个弯心的体的话，就有好要之心、所得之心，就有明心、利心和所得之心。有了这个心以后呢，他讲法的时候就得意法，得意呢就比例来讲啊，有所求、有所得，或者啊拿红包啊这一类的东西。但是呢，住在法上的人是以法为乐、悦，就是说讲法的人实在是没有法可说，他这是忏怀这个第一义地的这个义，就是说我大家跟我讲法，但是我一直在住在第一义地上面。第一地义地上面的人呢，他一直安居在法乐，在开口的时候啊，我只是啊打个比例呢，佛就住在第一地啊。他说佛陀走指到这个虚空啊，佛陀指到这个虚空，那你也指，你也用手指到这个虚空。他说你指到这个虚空和我指到佛指的虚空是不一样的，佛陀指到这个虚空他就是佛，那你指的虚空就是个虚空，为什么你指的是虚空而我佛指的是佛呢？因为佛陀已经成佛了，他指的是第一义地，第一义地就是说他跟虚空是合一的，因为虚空即是他的心，心就是他的虚空，他是言之道断的，因为他指的虚空是虚空一体的。那我们反复呢指的虚空是第二义，第二义就是我在指的虚空。同样的，你凡夫根本看不出来啊，哪个是佛哪个是凡夫，但是佛，我们了解了佛以后呢，你就知道佛陀讲无常，然后这个无常就是第一地，因为佛讲无常，你讲无常是第二地。为什么呢？你讲个无常，你落在名言和这个相貌上，有认为这个是须掉下来是无常，然后我们还看到无常的名字，然后呢还知道攀缘无常。诶，你讲，你也告诉别人家这是无常的，你也会告诉别人家这个无常的名字，你也会攀缘说这是无常的，然后就修行。而佛陀指的这个无常呢，佛陀讲的无常是无常的体，知道无常体，因为他这个体跟他心是合一的，合一的，所以呢无常即是心，心即是无常，是八的，没有第二义就是第一。所以呢佛陀讲的无常，如果佛陀讲无常，要如果是犯变，那就不需要讲的，因为佛陀犯变都是究竟的，所以佛陀讲无常，他就是他的心。佛陀讲地狱，叫我昨天前天晚讲，就是说他地狱的地狱地，佛陀到地狱底下去，地狱都是清净的，那我们到地狱底下就被火烧，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悟到第一义地。如果你悟到第一地，那地狱就是我心，我心就是地狱，它是八的，所以地狱底下对他来清凉，就像佛陀见了太阳，他到太阳里面是清凉的，你到太阳里面是什么？是火在烧。所以呢，佛陀他能跟地球合一呀，他是一呀，所以他第一地，他就在第一地，他不落名，不落相，不落攀缘了，他是一不落。所以佛陀并不在我们这个主观思想上。啊，没有主观和客观的这种观点，它是一不是二，所以我们悟到这个呢，所以善知识啊，它是站在第一义地说法的，所以呢它远远在第一地，它远是解脱的、清净的、欢喜的，它是功德为稳，它是解脱自在，而不被世间的名利这些色相我所欺骗啊，所诱惑啊，乃至于呢有名相的这个迷惑的执着，佛陀都不会有的。他说善知识能够安居在第一义地说法，那说实在是无法可说，因为从心上、从相上、从名号上，他都是第一义地，所以呢他的念头，他的念头都是在第一义地，他讲这个名，讲文字，他文字也是在第一义地，因为文字就是他的心，心就是文字，所以他不存在我的讲法，因为文字自身它也是第一地。那第一地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第一地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第一地 它是没有形状的，是第一地在每个法界里面它都会现出境界出来，所以地狱境界、恶鬼境界、畜生境界都是第一地的现的，现出第二意。所以呢，你在第二意，它就现第二意，你是贪心堕地狱，嗔心恶鬼，痴心畜生，这是在第二意的无明中显现出来的境界。但是呢，它的自己第一地它是不会变的，永远不会变的。所以你悟到第一地，安住在第一地，不管到任何一个境界都不会堕落。因为在第一义地里面任何一个境界都是佛的境界。所以那么说我们有地狱、恶鬼、畜生都是第二地，都是你的无明，都是你的无明，而无明的分别跟执着，因为第二地才是无明。第二就是妄想，就是第一月跟第二月。所以我们悟到这个道理以后修行就很方便了。所以不管你怎么修行，一定要安住第一义地来修行。不管怎么修，上厕所也好，上殿也好，或者在外面遇友也好，到哪个地方，你安住第一地，保证在第一义地上面。然后你念佛也好，走路也好，你都安住在第一义地。那说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是快乐的、解脱的，都是安住的啊，对吧？你就不会呢，这个被外面的名利色所骗。为什么呢？第一义地没有东西，因为第一义地就是你自己，知道？所以你不在一个独立存在，因为第一义地就是你的心啊。你的心不在里面也不在外面，就是你的心了。你说这个瓶子就是第一义地啊。按照第二点来讲，就是妄想了。妄想就是心现相了，是吧？相心相本来是心相不二的，人生出二元，因为有二元才有对立，认为这个瓶子在外面，其实还是你的第二，就是无明里面生出来一个相而已，它还需要是你的心，是你的心，是个瓶子。你要恶念呢，可能是地狱；善念可能是天堂。说在这个人道呢，就是一个瓶子，那都是随你心而变现的，是吧？这是第二地里面无明里面显现出来，所以我们尊称的住在第二约啊，叫第二约。那我们掌握了这种观点以后，修行就很方便。你开口讲法的时候，你就不会得意，你就不会得意。那为什么我叫得意呢？就是说准备讲法了，然后你没有第一的，然后呢拿很多的续本过来，然后去抄了好多的文字跟人家讲，讲完以后呢觉得讲得很不错，哎，人家表扬你就很自傲，很骄傲。那为什么会骄傲呢？是因为你不了解第一，因为你从不讲法跟讲法没有任何区别啊，第一地里面没有任何区别啊。就说你讲的时候是第一地，你不讲的还是第一地，你一直安住在第一地，你吃饭睡睡觉都在第一地里面。这个时候不管你讲不讲都是开心，都是解脱，都是自在的。还需要别人给你开心快乐自在吗？还要别人给你供养啦、赞美呀，或者是要别人家对你礼拜恭敬啊，这些东西都统统不要了。因为这个东西不需要了，因为你本来就自在，你本来就解脱，你本来就是就安居在这个法上。所以你安住，所以这个安住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们修行把握了这个心以后，修行就很方便。所以这个是至关紧要的。所以了解了第一地它是这个是，比如说有人讲了，我们修行了要把这个见闻觉知要除掉，把这个贪嗔痴慢疑给除掉啊。那其实第一地里面它是不可思议的，它是不可思议的，它是具备了见闻觉知的。而见闻觉知的自身它也是性德，性里面德，就是说你要了解第一地，那你的见闻觉知，那你的见是第一的见，你的闻是第一闻，你的觉是第一觉，你的知是第一知，你的见闻觉知是安住在第一地，第一地了。见闻觉知能处理掉吗？见闻觉知处不掉的是自性中本来自带的东西啊，就是啊。如果没有见闻觉知，谁知道第一地呢？没人知道了，是不是？所以第一地里面它具足见闻觉知是除不掉的。但是有人呢，他会呢，我看到书上有人呢，他叫他要把见闻觉知要除掉，那就麻烦了，就包括贪嗔痴慢疑，就说贪嗔痴慢疑能处理掉吗？除不掉的。一个如果我们把贪嗔痴慢疑除掉了， 那就不能解脱，因为贪嗔痴慢疑转过来就是不可思议，知道？它转过来是另外的妙用，啊，贪可能是，这个它那个贪变成无量的解脱，它的嗔变成无量的力量，它的痴变成无量的这个依止，它的慢变成无量的这个功德，啊，大丈夫就是说为我独尊，啊，他的疑。他的怀疑，他疑是安住在一切法上，啊，显一切相，对吧？所以他贪嗔痴慢疑，包括杀盗淫妄酒，对吧？那杀能不能断呢？杀盗淫妄酒，杀盗淫妄酒是断不掉的，就是很多人叫断杀盗淫妄酒，那杀也可以呢，杀烦恼也可以呢，杀人是吧？那杀盗那也可以呢，盗佛法。就是因为佛法是一定要道来的，我现在讲法你们都偷偷的都在道啊，没有哪个不在道啊，因为你听到了听不到我并不知道啊，我要知道你听到了才不叫道啊，如果我在讲法你听到我不知道的话，都是道的范围之内 啊，那我什么时候能知道你在听到我的讲法呢？只有佛陀达到不道了，但是我们还是你们还是在道啊，佛陀讲法我们都在道啊，因为我们在道的时候别人都不知道，知道吗？三大你就在寺庙里来偷道功德，在寺庙里道功德能不能到的，你看一幅看寺庙一样，你功德就流到你心里面去了，你看这是，那你把我的功德给盗走了是不是？至于看一样大雄宝殿的话，你就把我功德给盗走了，是不是道呢？还是道啊，佛法靠道啊，不道就没有啊，所以就是说嗯。怎么能断你掉呢？你断掉不就麻烦了？杀盗淫就是三昧啊，就是你做的时候三昧合一，达到禅定的时候谁知道？那就是淫乐啊，就是淫。什么叫淫呢？就是三昧定啊，定三昧定乐就是禅定的功夫啊。你要心法合一啊，就是说你心跟这个世界合一。你要说我们两个狮子，那一个母狮子一个公狮子摆在两边，那不是男女之相吗？是吧？男女之相。他说什么东西都摆个阴阳，为什么要摆个阴阳呢？这个就是一种乐，它是一种调顺的，就是一种乐。这种乐不一定说男女之欲望，其实这种乐就是自己的那个禅定的功夫啊，禅定的功夫，对了，叫妙乐，也叫大乐，是吧？禅乐为淫啊，杀盗淫妄酒。比如说喝酒的话，大家想一想，我们这个酒就是跟众生打成一片了，是吧？跟众生打成，跟人家上殿啦、过堂啦、吃饭、穿衣、睡觉，那都是酒啊，都是喝酒，就是跟众生打成，因为众生在喝酒嘛，众生在迷，为我举嘛，就是我举了，但是还要跟众生在一块吃饭、穿衣、睡觉，为什么呢？因为众生迷了，我们要跟他一起，还是一起方便，所以呢，所以这个佛法要会运它，很多东西。并不是，那么说要断它会呢？你要断杀到阎王酒，断了一辈子没有断掉，就是要断它一辈子是杀生嘛，是吧？所以呢，断一辈子断不了。你要断贪嗔痴慢疑，断一辈子；那我要断烦恼，其实一辈子断不掉的东西，但是我们天天在搞。所以佛陀啊，他只是告诉你这个法，只要按照法上修行，什么东西都会转，知道吗？所以呢，这个我们要修会转法，不要老是呢。为了一个字啊搞了半天发现什么都没有改变，是很多人修行呢不能改变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在一个字上面每天修行要断烦恼，结果一辈子没断掉。其实安住法很重要，安住法很重要，就是说你这样安住在法上，一切法才会转，知道？你的这个这个很多杀心可能就变成大慈悲了，是吧？就不可思议的力量了。所以就是说这个修行呢，你身上有很多这些令你瞬间都可以成佛的这些东西，然后这些东西你发现不了，然后你每天还要把它灭掉，你要把它灭掉。其实那个东西是最好的东西，但是我们要把它灭掉，天天为这个搞了一辈子，结果呢是一无是处。明明你是一个狮子，明明你是一个瞬间都可以成佛的这个灯梁，但是呢我们被这个世间很多的这个未知 就是不知道的人呢，把我们珍贵的这个心啊给破坏了。每天为这些烦恼，为这些痛苦，为这些贪嗔慢疑，然后每天这样痛苦的去绞力的要断它。他说不是断它就增加它，是吧？这个都是麻烦的事情。所以我们讲这个后面这个呢，公案里面就是讲梁就是南梁啊，南梁是南，我们讲这是南北朝，叫南北朝，梁就梁武帝那个时代啊。那个时候佛法在南边是比较兴旺的，但是谭玄玄妙的也比较很多。我们就是谭玄玄妙基本上都是出第一的，谭玄就落在妄想上面去了。佛法就很讲了，只得虚空，它无有玄堂，第一的就是。但是呢，你进入第二义的时候，哎，就变成妄想了，名相和这个攀缘，就是啊，这个真空妙有啊，这个心相合一啊，其实很简单的，这个虚空第一的就是你的自信嘛，就说那你要破除这个对立就可以了嘛。但是我们老是在这个名相上面下功，谈玄都讲。我看一个就是讲了半天，我都听不懂的话，讲了半天能解脱，因为你在弯心上面下功夫，这样弯心就是抓不到的。后来我就和他，我说你停止，我告诉你心在哪里，就说心不在里面，不在外面，当下就是心，你要讲那么多干嘛？就是，所以呢，他后来讲了以后呢，我发现他有一点不高兴，哎，那为什么不高兴？因为在谈玄学面啊。因为谈玄学妙的人呢，如果你在这样的试炼一下，你就可以知道。因为你要是在第一地里面，你是在第一地里面显法的时候，你是指依你现前的自在来谈你自在的本体，是谈心的。但是谈玄学妙高文字，是表现出自己好伟大，所以呢，就落在号要上，落在号要上，你就在玄堂了。所以呢，有了玄塔就有弯死，有弯死就有得死，有了得死就有舍或不舍，所以就是说我会找恶业的。为什么呢？因为谈玄学妙跟自己的解脱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你找恶业还是要找恶业，谈起来头头是道，这边还找恶业。如果你一直安住在第一的法上面，就是说你来的时候就是解脱的嘛，你来的时候就解脱的时候，你谈的当然是解脱的了，所以你走的时候还是很解脱，知道吧？所以我们来的时候是愚痴的，然后谈玄学妙的时候一大的话，然后稍稍的一起挡住他一下，他马上就成恶心升起，然后走了以后照样是愚痴恶业。所以呢，这些人呢都不是安居在法上。所以我们出家人呢一定要安在法上修行。我讲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过去有一位呢在这个南北朝梁武帝那个时代啊，那个时代，那时候在一个城里面，那个城叫彭城，啊，叫彭城，有个寺院，那个寺院叫慧开法师啊，慧开法师，然后说他是海盐人，吴军海盐人，应该是在这个宁波浙江那一带，是吧？他说跟谁与。这个尊商开善寺一个叫智障啊，给智障说这个扬都应该就是扬州吧，状元寺僧明两位法师面前在学经论，他就是跟两个法师这个学习佛法，就是说一个呢是一个智障，是开善寺的一个叫智障，一个是状元寺叫明法师。我这个明法师就是昨天晚上讲的那个法师，知道吗？叫明法师。这两个法师学习经论，后来呢他自己呢也讲得非常的好，在他的名声也很广大，这个名闻千里啊，在当时。他说这个豫章太守谢慧他说这个张玉在河南那边吧，他说这个太守一个叫谢慧恭迎这位开法师，就是慧开法师去讲经 那这个法师呢，这个讲经讲得非常好啦，后来这个人家供养他很多的钱啊，供养他很多的钱。我们过去有一个叫德源法师啊，在这个山东山东淄博有一个叫做普济寺那个寺庙的讲课，讲以后人家就供养了很多很多的钱，很多的钱呢，以后呢他拿了个钱就是直接送到功德箱里面去了，放在功德箱里，然后就走了。就是说德源法师德源法师大家都可能认识，前天就到我们寺庙来了。他在那个在外面讲法的时候，人家供养他的钱他都放到功德箱里不要，这样我们前天在什么地方，在巫县那边讲课那法师拿了很多钱给我我说那寺庙还欠人家很多钱了，然后就随手就供养寺庙然后说我们在陆丰那边大夫妻，人家供养了很多很多的混子包和混子包，因为眼镜法师他们说要建寺庙是吧一些那个眼镜呢他也建茅棚，所以随手把我自己的混子包全部给他们了，觉得一分都不要留给他们了。这个就是说因为我们讲课讲经呢，不能是为了供养，不能为了供养而去讲课讲经。他说这位法师呢也是这样的，他说他在人家给他的供养，结果他还没有回到家就把自己的供养的钱呢一路不吃翻身啦，做善事不吃老百姓啦把这钱都不吃的光光的。那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个法啦，他有自乐不求外面的名闻利在这个往生论里面也讲到这一段这个修法障碍菩提心，障碍菩提心法。他说什么叫障碍菩提心呢？修法的时候为了别人对你的恭敬而修行，为了别人这个与你的名声鸳鸯而来修行，为了别人家给你供养而来修行，这个都是障碍你的菩提心的。因为在法上不能得乐得解脱得安住，反而呢渴望别人家对你呢赞美供养或者名声鸳鸯希望别人家知道你，这个都是呢障碍菩提心的我们应该是得安心法才是对。所以大家可以看看往生论后面的有一段他说有一位叫静安太守叫柳叶居士供养他10000块钱，还没到一天他就全部又布施给了这个贫穷的人处，就是把自己的钱随手就布施掉了他到哪个地方看到这个放生的地方呢，他马上就拿钱去放生做善事，随手布施，绝对不会把那个钱呢藏起来然后不停地积累自己的供养。然后我们记得有一个比丘尼独参的一个比丘尼在庙里修行修了一辈子，然后呢人家的供养呢有一点供养就藏着，然后不停地收这个供养，那供养呢这个供养了多少人400多万，然后说突然有一场病来快死了，他那个钱呢这个墙壁里面是一点，那个墙壁里是一点，被子里面是一点，到处设这个呢，然后呢也有这个乘车啊什么的到处，所以后来他快死的时候人家知道他要死，但是都知道他有钱，因为他钱没有用啊。后来人家就在他房间里找他，自己病子也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那眼睛呢眼睛非常难看，就说眼睛因为那个钱嘛，所以人家在他那个房间里到处找钱到处找钱。其实啊人死了以后再找比较好，人活着那个地方不能找，因为找的话他当时那个比丘尼心里很痛苦啊，这个很痛苦，因为他那个钱一辈子都没有用，一直藏在那个地方，你把他的钱一点点往出掏一点掏，他心里面就像刀一样在挖，我不知道他会堕到什么地，但是这样的就很苦啊。所以到钱因为出家要钱干嘛呢是吧，所以这个钱真的到最后面你的钱不知道在哪里用。昨天我们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说你死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那个就是太极人，他说 他我死的时候最担心的，我这么多的财产，我这么多的钱给哪一个？他非常担心这个事情。就是说人死的时候最担心啊，等等，你要说这个像虚远老和尚就很聪明，他做一个方丈就那个，就说啊，我死的时候我的方丈给谁呢？那就麻烦了，对吧？就是啊，我的徒弟给这个徒弟，那徒弟这个徒弟生气，给这个徒弟那个徒弟生气，然后呢搞得这些麻烦，到最后面死的时候那真是麻烦，没有安排好那很痛苦的，是吧？所以那个钱，那个所以那个比丘尼啊，就400多万，一下被人家全部拿走了，被他徒弟全部拿走了，然后自己啊这骄傲，那死的时候听说非常难看。所以我们不要到这种程度，所以一定要把钱呢给他补吃掉。实际上呢，你感觉很多人呢把钱捆在那个地方，捆在那，就是有一个出家人嘛，死的时候啊，他有一捆钱，一捆钱有4万多块钱，我问4万多块钱呢，就说死的时候在他房间里找了4万多块钱，这4万多块钱摆在那，他也没拿出来，没拿出来，他心里就有牵挂了。他是牵挂，人死的时候就怕是牵挂了。他一牵挂，那钱怎么办？他自己身体不能动了。当人他断气的时候，我告诉你啊，人在断气的时候，他是非常灵敏的，知道吗？人的灵魂是很灵敏的，他是越是要断气，他越是牵挂，越是牵挂，越是牵挂他自己没有解除的东西。所以那个钱放在那个地方，到死的时候啊，他肯定灵魂会到那个地方去找。然后人家要拿他的钱去翻身啊，做善事可能会好一点。如果人拿钱不做翻身，不做善事，或者被家人拿走了，那他这个灵魂的话会找他麻烦，或者用牵挂的执着啊，他这个会给那个灵亡灵带来很多的痛苦，乃至于呢不能解脱，这是非常危险。所以我们在生的时候呢不管做什么事情，尽量的把钱的话不吃掉。出家人绝对饿不死的，告诉你。因为你看我们可能有医保，但是绝对不会要社保。为什么呢？我们吃饭穿衣睡觉是功德箱的钱就够了，到哪个寺庙都有饭吃，有衣服穿，只要你有道，不管哪个都喜欢。就人死在那呢，你只要你死如果有心运道的话，人死的那话因为感应道教啊，有天人护法，像韦陀菩萨还有那个天人把布都会护念你啊。那说出家人看到你有道心的话，就人死那的人家都会愿意给你擦身体啊，给你烧啊。如果你要是没有道就麻烦了，是吧？如果你没有道，你肯定贪嗔痴那么重，你在生的时候天天牵挂钱残钱啊，牵挂钱，人家跟你骂身体都不愿意跟你骂，然后你看你都念佛都是看觉得是一辈子贪嗔痴那么重，嘴巴上跟人家阿弥陀佛，心里想他的一辈子就是贪嗔痴慢，这心里都是这样的祷告。所以我们修行人呢，一定要给人家感觉这个道心，让你周围的很多的善知识菩萨或者是护法来护念你。所以我们怜悯尊师就一定有把握，不然的话你再生的时候贪心那么重，你死的时候怎么个死法？你要考虑一下。所以再生的时候把钱一定要布施掉，如果不是方丈，不是修庙，你要留那么多钱干嘛呢？把它布施了。但对我们来讲的话，无量寿司是没有钱，没有前面的，但是很多的寺庙是很有钱的，很有钱的。那个钱放在那个地方，它靠什么？世界上有三种依赖法：名、利、色，是吧？名利色，就是色可能是不存在的，因为出家不可能在色上面下功夫。名利这个东西很那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法，就是说法依赖是我们出家人一定要的。名义呢，就是我当一个会长呐、然后当一个主持这庙里当一个官呐、这些名义呢，有了个名给他就特别开心，特别安心，这样的就不好。这样的一旦名失出了，那就我会有失望的心出现。失望的心出现的时候，我会对佛法有没有失望？人都是这样的，在某一种情况下，你会就是说你。有失望的会影响了你对佛法也失望，就比例来讲，修行了一辈子到最后面没人理你，然后你感到失望， 看到十万的人对佛也施出希望了。就这种施出希望的时候，你说到不到西方极乐无所有，我彻底的时候那就自杀。然后有一个出家人老修行很多年了，后来以后呢他自己啊，我们这个犯战嘛，犯战稍微把他的反间安排差了一点嘛，没有给他给高级的，在医院里没有给他高级的这个反间，高级的反间，他就很生气，感到人生太失望了，我修行这么多年连一个标准间都不给我，让我睡在这么多人一起，然后打针啊吊医院，他感到非常不解，他对这个人对修行呢一下子就失望了，然后失望干什么，就跳楼自杀，就跳下去了。但是那个人是寺庙里的首座啊，是吧，他就是自杀了。就是我就很奇怪，他修行这个人道念到哪里去了，就是因为他的平时没有训练自己啊，他是在这个小小的名上面下功夫，他放不下啊，所以到庙里搞个首座啊，搞个什么什么官座一座，然后这些都一起把我们骗了。所以我们修行一定要不要被名给骗了，还有利益。但是有人依名，就是说他不求道，他就要这个名安住，是吧？他这个有了名以后，他就感觉到自己像修行的样子，没有名他就不修行了，是吧？还有利益，有钱就可以安住，就寺庙每个月给我多少钱，然后我这庙里就好像有修行的样。哎，寺庙里面一旦会拿下来，先是一个月给你用1000块1万块钱，哎，他天天出家念佛修行都有劲，哎，有一天把他的工资拿3000块钱，一下就降下来，突然就走了，他就不想住了。这证明是什么呢？这证明说他是钱第一，不是佛第一啊。那你心中的佛是在第二位，钱在第一，名利在第一位，那你修行不就白修了？所以你修行了一辈子，名利放在第一位，而佛放在第二位。我们修行实际说明佛也放在一位的，是吧？所以呢，把利益放在一位，那你修行就肯定危险，所以必须要考验一下自己，是吧？那第三个就是法安住，没有法安住，一定是以名利来安住的，啊！所以我们修行呢，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所以呢，这个依法安住，啊，这个大师在赞叹这个，我们莲池大师赞叹这个慧开法师啊，他说说法而不受供养，不受人供养啊，就是是为真正的法持，是为真正的修行啊。就是我们修行的时候，不为供养，啊，不为被人家的恭敬，不为啊这个名声的原因啊，这个我来修行才是真正的啊修行者。所以，如果要所有的出家人都能够这样的修行，那应该有多好啊！这莲池大师非常赞叹啊，我们这个出家为法而往生，不要为名利色而来。我来修行，所以呢，值得我们呢，每一位出家人，啊，这个学习。阿弥陀佛。